大家好，首先呢，向大家抱歉，我知道林牧师也要把大衣拿下来，你说我会混乱，你说混乱，所以以为这里在这里讲到有时候不用穿大衣，所以我就不带大衣过来，所以很抱歉，其实我应该带啊，无论去哪里都带啊。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学习啊。讲到大家好，其实我应该跟大家讲平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当我回去八七班长侍奉的时候，我在国外一阵子，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当我在这个老人家那边侍奉服侍的时候，老人家喜欢用平安平安平安，我很少去别人教授听到别人讲平安，而是在我教会我常常听到老人家跟我讲平安，这是很好的一个问安方法，是在主念里应该将彼此的问安，以平安来问安。因为实在的，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有关主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世上有平安，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聚集在一起来侍奉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站立得住，靠着你能够在这个世上来度日来侍奉你，靠着你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活上的困难，身体的软弱，感谢你常常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的我们不至于缺乏，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靠着你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甚至朋友们，求主你赐福，让每一个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滋润，得到主你亮光的光照，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呢更加的仰望你，更加亲近你，一生来信靠你，我们将祈求感恩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听到读到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4:1-27，相当长，你们可能在想，哇，这段14可以讲几篇道，我却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来讲。当然我不是要一节一节跟你们来讲，我是要一段一段的把它放在一起来看，最重要的是把它连到这个14:27那边去，我们要从这个27开始来看回去来一段一段的明白跟这个27连贯性。从这个约翰福音13开始一直到这个16或者到17其实是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特别对门徒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从13开始，一开始他就吩咐他们要彼此相爱谦卑的服侍继续看下去，他劝勉他，安慰他们让他们有盼望甚至到了17还为他们祷告。从这些重要的话里面呢，不是单单看到他对门徒一些的勉励安慰或者一些教导，我们也可以从当中看到主耶稣要留下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给他们什么东西呢？财宝吗？我相信我们看不到不是 不是地上我们所讲的财宝，是权势吗？或者是君王或者国度的身份吗？也没有，看不到，或者是一个安稳舒适的生活吗？也看不到。如果你从十三章一直看到十七章的话，没有。那么主耶稣要给什么重要的东西呢？从十三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给我们一个舍己爱人的榜样，他可以谦卑的来服侍人，给我们榜样，他留下了顺服的榜样，他顺服自己天父的旨意，他行天父的旨意，他留下了分别为圣的榜样。他在十七章的祷告里面提到他自己分别为圣出来，这个榜样，他给我们永生应许，给我们这个喜乐平安。特别在这个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留下平安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讲题是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到底是什么平安呢？为什么主耶稣要留下这个平安给他的门徒呢？或是给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呢？我们从当时来看，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以后要成就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门徒知道之后他们很忧虑，因为他知道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主耶稣要被人出卖，主耶稣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他们也要被人憎恨，甚至当中彼得要出卖他三次。这些门徒听了他们很忧愁，很忧愁，甚至以后的日子而胆怯。当主耶稣被捉那一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胆怯逃亡，怕那些犹太人捉他们，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主耶稣在这十四章二十七节的里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就讲这句话是有他的目的的，也是有他的保证，有他的保证，让我们不是单单这门徒而已，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在这个人生在这世上，我们可以有平安，不需要忧愁，不需要胆怯。弟兄姐妹朋友，在这个世上真的有很多忧愁的事情，人会常常为着工作啦，小的为着学业做父母的为着孩子，或者是为住的地方为三餐，有的为三餐，甚至为了明天，为许多的事情忧愁。的确在这世上有很多忧愁的事情，在这世上也是有许多使人胆怯的事情，人会因为灾难或者突然突发而来的意外，或者是生活的困境，工作压力或者学校压力，或者罪，那个罪恶的这个环境，或者仇敌甚至死亡而感到胆怯。这个是个很实在的问题，在世上会常常 面对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就如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不应该，我们不需要，我们不用忧愁，也不用胆怯，因为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有主耶稣的人，我们有主所赐的平安，我们可以不用忧愁，可以不用胆怯。我不是说我们在这世上不会面对各样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忧愁，不用胆怯。弟兄姐妹，到底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呢？在这个十七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不像什么呢？不像世人所赐的。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乃是不像世人所赐的。到底是怎样的呢？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看这个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怎样呢？可能有很多方面。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可以想，世人的平安是什么？比如出入平安，没有意外啦。啊，这个是我们华人很想要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华人的屋子啊，尤其是住在以前的屋子啊，现在住主屋会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类似的。如果你去其他地方，他们的屋子上面会贴着红色的门帘，还有上面然后写出入平安，出入平安。华人很看重出入平安，但我们真能够确保出入平安吗？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很难确保我们在外面有完全的平安。真的，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只要人他不会完美，你去外面会有人会骗你，甚至你在家里有人也会骗你，你会听到欺骗的电话。过马路你会害怕，因为现在越多人驾车很鲁莽不负责任，就算你走在斑马线你会担心，你走在这个绿色的人的过马路的这个红灯车停的地方也会担心，甚至走在这个行人道上你也会担心。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看过有的车真的在这斑马线，那个人不停，那个人就站在那边等着车停，那车不停就是这样走过去。红灯的时候是行人过路的时候，或者是车转弯的时候，车前面的车还是冲过去，还是不管，甚至电单车走到这个行人道上，你以为行人道上是给人走的，你会看到电单车也跟你一起走行人道上的路，真的是很难有平安在这个外面，很难确保你会出入平安，没有意外。那么身体健康呢？有健康就是平安。我的儿子今年五岁，几天前突然间发高烧，他大概9点开始他就发高烧了，也没有咳嗽，什么都没有，就突然间发高烧一整夜，给他冲凉冲了几次，然后隔天带他去看医生，抗生素还没有吃，他烧就开始退了，医生也查不出他什么问题，准备给抗生素给他吃，我们都没一口抗生素都没有吃到，他已经烧开始慢慢退了，好了。不但小孩子，我们到了年老 会很多病痛，很多问题就来了。我们自己也是。我最近听到我们教会的老一个牧师啊，可能当中有人认识他，他叫姚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很少看医生，几乎没有，一生都没有什么看医生，没有进医院，怎么知道突然来了胃出血，紧急送院，紧急送院。飞机要让路啊，飞机让路啊，真的飞机让路，转弯送他去医院。我们人真的是没办法确保我们几时会身体出状况，我们能够确保有这样的平安吗？健康就是平安，但是我们很难确保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郝文平有经验吗？就有平安吗？把书读好，拿一张文凭，你就有平安了，好好过下半辈子了。但是不是这样啊？有的学生为了一张文凭读书都很压力啊，甚至读到要去跳楼。有的人做工做到很压力，做要看心理医生，做到回家哭。有文凭就有平安吗？或者有军队的保护，没有战争就有平安吗？我们很强调，常常看到哦，新加坡有一个先进的部队啊，第三代军队啊，有先进武器啊，可以保护。我们很难确保，我们还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呢。我们军队是否能够真的可以跟人家打仗吗？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未知数啊。单单一个烟雾而已啊，我们就没办法对抗了。一个烟雾而已，邻国的一个烟雾就可以搞到很多人不敢出门了，有的人进医院呼吸困难了，不要说打仗了。我们很难确保，很多方面可能我们在世人方面有很多方面的平安，应该是这样的平安那样平安，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确保一个完全的平安，而且我们的平安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而改变。所以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应该不一样，跟这些人所想的不一样。不说今天平安明天忧愁，今天平安明天胆怯，不是这样的平安。那么主耶稣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呢？弟兄姐妹，我们从反面来看呢，就说这个不像是世人所赐的，它的反义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平安应该是胜过世人所赐的平安，胜过世界的平安。在这世上，就如刚才我所讲的，我们会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会面对病痛，我们会面对贫穷，我们会面对工作压力，我们会面对灾难，或是刚才所讲的战争、仇敌，甚至死亡。但是当我们有主耶稣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忧愁和胆怯，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是胜过世界的。这段经文呢、啊，不单是在二十七节，从这个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其实是连贯性，让我们看到它跟平安的关系。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讲了这话之后呢？从第一节一直讲到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原来是有连贯性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要跟你们一段一段来看，我不要一节一节看，看不完，太长了。而带出主要留给我们的平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平安，为什么它是胜过世界的平安。第一，因为主所赐的平安乃是有天堂应许的指望， 有天堂应许的指望。在这个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你们信你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要当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救主，相信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虽然他被出卖，他为了离开他的门徒，他受死，但这一切都是照着他父所定的旨意来成就。他来是要救赎我们，他要赐给我们平安。在这里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一个很大的指望，也是赐给我们平安的指望。这个指望给我们平安，你知道吗？虽然没有讲到这就是平安，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平安。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在等候这一天，有一天主要接我们回到天上去。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不会说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你知道什么人到使一个人啊到一个感到不安的地步呢？因为有时候他不知道他去哪里，他不知道去哪里，会使到一个人很没有平安。但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一天主要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到父家那边去，到这个天堂那边去。这个就是十四章一到四节里面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保障。这个保障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是胜过世界的平安。在世界我们可能生活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个美好的盼望在天上。在这世界上可能我们很多病痛，可能我们年岁很短，可能我们也没有像别人那样享福，可能有很多人逼迫你信主信到很苦。但是有一天你要回到天上去，这地上只是暂时寄居的地方，有一个美好的家乡等着你。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平安。我们有这样的平安可以面对这世上所经历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再回来接我们到天上去。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呀，好像他们所想的，哎呀，主要离开了，主要被人出卖了，好像很不好的事情，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我们为主他要成就他救赎的工作，他赐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就是楚天盼望的平安。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待一天主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并且呢我们要与神同在。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平安，明白吗？我讲个比喻给你们听，好像我的儿子，他刚进去托儿所的时候，他哭了几天，你知道吗？哭了几天啊，不要去，怕老师，第一个，二呢就是我们会不会来接他，怕我们把他丢在那边，要勉励他，我们回来接他，好好吃完午餐，我们过午餐就来接你，还要跟他保证，我们回来接他，让他放下心，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安，他感到不再哭了，有平安了。我们也是说是这样，我们在世上可能有些事情使到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以后去哪里，不要忘记主会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盼望，而且要见主面。所以在这个六节那边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这里不单讲到耶稣是谁，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人、啊、有一天我们要到父那边去。弟兄姐妹，这是多美好的福气啊！不是每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来见父神，神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见神、啊、见神的人都要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神是圣洁公义的，人若没有耶稣，乃是要战尽恐惧来面对神，要面对神的审判，那是何等的恐惧。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见神，到神那边去，与神同在，与神同在，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本来我们不可以的，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得见神，不但可以到天上去，乃是可以跟神在一起，我们天父在一起，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福分。所以我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我们有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福，就是这个平安，这是一个胜过世界的平安，因为我们有这个天堂的盼望，一天我们要到那边去，并且与神同在。弟兄姐妹，除了这个平安之外，主耶稣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平安是怎样的一个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单单是主天的盼望而已，我们为什么会问在地上呢？地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我们有个盼望在那边，但是在地上日子我们怎么过呢？在这个十二节到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的帮助，有神帮助的恩典，这个就是我们的平安。你不用怕，我虽然离开了你们了，但是你们仍然有神帮助，这个就是平安，不用怕。我们来看这个十八节，他说什么？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虽然主耶稣离开了，但是他的帮助还是在那边，他不撇下他们为孤儿。有两方面，第一，祷告的恩典，他们可以借着祷告的恩典蒙神的帮助。第二呢，圣灵同在，圣灵同在，真的，这是何等大的安慰，何等大的平安。如果你想想的话，如果是耶稣把你我们啊，我们今天耶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好像被我们撇在地上了，是不是？哇，我们在信耶稣的人靠自己在地上吗？不是。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个孤，就所讲孤儿一样，神把我们撇在地上，好像孤儿一样，自己靠自己吗？很可怜的孤儿，很可怜，知道吗？不是每个孤儿都有政府的帮助哦。有的孤儿，如果你看到其他地方去，有的孤儿是很苦的，没有人帮助的，失去保护，随时都面对生命危险，也不知道明天怎样。有的孤儿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信主人不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虽然已经升天回到父那边去了，但是我们仍然有神的帮助。所以我们看第一段是什么？就是特别在这个十二节那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保证，也是给我们的保证。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孤儿啊，我们有主的保证啊， 我们可以随时向他求，我们可以随时向父神求，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求，他就给我们成就。我们不是在靠自己，在地上的确我们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看祷告的恩典。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向神诉苦，是可能在生活上你会碰到困难、危险、害怕，你可以向神诉苦，甚至向神求帮助，神可以帮助你度过你的难关，甚至可以扭转，神若许可他可以扭转你的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教会一位执事，他在工作的生活上面对很大的困难，公司直接出了问题，亏损很大的，亏损很大，钱方面呢、啊，有人要承担后果，但是的确没有人呢、啊，他不可以随便找一个下属来做替死鬼啊，他自己承担了、啊。但是祷告的力量啊，神开路，那公司上头决定不计较不追究，就让过去，神开路，神开路，祷告，祷告的力量。有时候我们侍奉，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有些事情是超出我们能力的范围，或者我们跟人际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改变其他人，但是神可以，神可以帮助你有能力来侍奉他，神可以赐给你智慧来生活来侍奉，神可以改变了人的心，扭转人的态度，这个就是祷告的能力，就是神的帮助。我们有神的帮助，我们有平安，虽然在世上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难处理事情，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得神帮助，这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胜过世界的平安。不但如此，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灵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第十五节到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这里说什么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什么叫与我们同在？就神与我们同在啊，神随时做你的帮助啊。虽然在世上我们可能会有危险，可能会有害怕，但是不要忘记神与你同在。我的儿子有时候会怕，他走斜坡他会怕，我教堂那边的斜坡很高啊，从山上走到下面去，路口很长又高，他怕，他会捉住我，靠近我旁边，他敢走，他自己一个人不敢走，树林他不敢走，他会怕，进入树林里面他会怕，但是我带他进去的时候他不怕，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同样的，我们在世上我们不是一个人来面对问题或者面对危险，我们乃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智慧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神，我们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也知道有神同在，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如何靠着主耶稣心里有平安来面对各样问题。不要忘记你可以祷告，不要忘记神与你同在，神可以做你随时的帮助，神体恤你的软弱，他知道你的需要。 们要学习依靠他得平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感到害怕，你忘了你有平安。我以前我搭飞机很平常的，飞去美国回来很平常，我不会感到怎样，很享受。但是啊，当你年纪大了不一样了，搭飞机有时候你感到没有平安。我也不懂为什么，一阵子我搭飞机，我会坐飞机的时候我会感到那种压迫感，可以不要就不要，但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你要去一个地方你要 坐飞机，那种压迫感压到你会有点怕那种。我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这样的经历，怎么办？祷告，我信靠神的人们祷告，真的感谢神，就是这样的神赐给平安。今晚还是造大飞机，不受影响。在生活上有时候会担心孩子啊家人啊，我相信你们会感受到，有时候孩子在外你会担心啊，或者你出国了孩子留在新加坡了你会担心了，或者你从国外来的你孩子在另外一边你在这边你会担心，怎么办？祷告，交托神，心里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神掌管一切，他可以改变一切。我们这位我们所信靠的神呢，耶稣基督，他的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我们未来。我们不用为我们未来担心，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交托，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不至于在那边忧愁或者胆怯。就好像 当时耶稣亚这样，他要接替这个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会害怕吗？我相信他会害怕。他害怕的不是单单进入这个迦南地打仗害怕，他害怕要面对这些几百万，我相信有两百万以色列人要他带领，那责任很重大，还要打仗，不知道进入迦南地会怎样。但是神跟他讲什么？他与他同在，当刚强壮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害怕，不要胆怯，这个就是平安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平安。有了平安，你可以刚强壮胆，你不胆怯，因为你所信靠的神呢，是掌管万有的神，有能力帮助你。好像保罗这样，你看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你从他书信里看到啊，他不是害怕的来面对的，他甚至讲啊，离开啊，离世归主啊，好得无比啊。他讲这句话好得无比，他知道他时间到了，他面对这个死刑啊，为主行道。但是他能够讲一些很勉励的话，不是勉励自己，勉励别人。为什么？这个是与主同在的平安。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平安在后面，保罗看到什么呢？永远的生命，看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在书信里提到以后身体会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有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胜过世界的，不单单有这个天堂的盼望，我们有神的同在来面对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有得胜死亡的平安。得胜死亡的平安，在这个十八节到十九节，特别十九节说什么呢？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相信这句话是指的我们将来也要跟到主一样的复活。 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不单门徒们要再见到他，以后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要再见到他，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得胜死亡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永活的主，永活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以后一天我们虽然肉体已经死了，但是一天我们也要复活，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不会死亡的身体，不会有生病，不会有那种缺陷不完美的身体，乃是一个完美荣耀的身体，这就是主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灵魂的生命，而是一个完整的我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不是单单灵魂得救呀，而是全身得救。虽然我们现在肉体会死，但是一天主在的时候，我们身体会被赎回，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所以不要误会哦，我们信主的只是灵魂得救而已哦，不是啊，不是只是灵魂得救而已，而是整个人的得救，整个人的得救，完全的得救。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为什么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不用害怕，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仍然有平安，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得胜死亡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一天我们会身体复活，我们会与主同在到永远。所以有些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些弟兄姐妹或者面对严重的那种病患，比如说癌症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不但他要去见主，以后神也会赐给他们新的身体，而不怕手术失败就手术失败，更好可以提早见主，没有什么好怕，因为我们主是复活的主，永活的主，我们信的人也要与主同在到永远，因为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没有什么好怕，没有什么好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面对危险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哎，我们有一位永活的主，不用怕。还是你面对危险的时候，你在那边很紧张、很害怕，整个人颤抖、不知所措？还是你能够平静下，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哇很勇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害怕了，但是很快的我们会安静下来，很快我们会想到主。很快的时候我们懂得依靠神，很快的我们就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勇气来面对死亡或面对灾难。这个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所有的平安，得胜死亡的平安。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想过啊？特别是当你在看那个日本大海啸的时候，你没有这样想过啊？哇，大海啸很可怜啊，你没想到如果这个大海啸发生在我们这边的话，你想想一下，很多人在活在这个惧怕里面，可能你是其中一个。当你看这个大海啸来的时候，把屋子周围屋子冲倒环绕你的屋子的时候，你在想下一个是不是你的屋子也被冲倒了，或者下一个你的屋子被淹没了，在那个时刻里面你会不会怕，还是你立刻静下来在主里面有平安， 在主里面有平安。我需要思考一下，因为在这世上主没有保证我们不会面对问题，你随时都会面对突发状况，甚至很严重，甚至死亡也要面对。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你有这个平安的面对吗？弟兄姐妹，我们有神，有主留下给我的平安。我们说有这个平安是胜过死亡的，我们可以面对不怕。就是这里所讲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要胆怯，因为主说赐给我们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主说赐的平安是胜过世界的，而且我们的主他本身是胜过世界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能够赐给我们平安远超过世界的，因为他本身已经胜了世界。希望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虽然在这世上我们有面对不同的环境，面对危险或者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可以不忧愁，我们可以不胆怯，我们可以有平安来面对，因为我们的主是胜了世界的，他将这个胜了世界的平安赐给我们。记住这一点，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人在世上，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平安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需要，甚至患难的时候也能够面对。当然我希望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的，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因为若不记得主，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尤其在将来的日子，你不可能有平安来面对这位公义的神。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你有这个平安来面对他吗？还是你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甚至与神同在？你需要来相信主，因为主在你在作罪的时候，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来使用他，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他可以叫你跟神和好，并且使你做神的儿女，有天上的产业为你存留，他要带你到那美好的地方去，与神同在到永远，是何等美好的。所以我希望当中你还没有信靠主，你来得这个平安，来得这个平安，以得很好的平安，并且在世上也可以有这个平安来面对，面对将来，面对神。我们先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但得拯救，脱离死亡，不但有永生的生命，我们乃是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来面对我们每日的生活，面对未来，面对将来，让我们与平安的能够与主同在到永远。感谢你给我们这样莫大的福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